哎，这个标题是谁起的？我怎么一个字都看不懂？其实毒液这个特效还真是不错的。我们就对比之前迪士尼漫威的蚁人2、福斯的死侍2，这部特效算是最好的，确实是能够让你看到这是一个 A 级大片，而且它在成本上的 A 级这些钱砸到哪儿了，你是马上能够通过画面，能够通过视觉效果看出来的。这点我觉得是最好的。尤其是我觉得索尼，别看它重启了两次三个系列的蜘蛛侠宇宙，其实每一个系列都是卖视效。如果说之前的小蜘蛛视效还不够强的话，这部毒液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整个质量上，确实也都比小蜘蛛要升级。除了说 3D 比这个超凡蜘蛛侠时期是要退步了之外，剩下的我觉得基本上还都是一个水准线。尤其是我觉得它特别会展示一到它最关键，比如说我们封面图的这种，它可以停下慢动作，看清楚它特效的细节。如果说单纯的就是为了特效去的，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满足。我这个5分基本上 4.5 也都是冲着这个视效给的，但是它也不是完美的。主要我觉得特别遗憾的一点就是之前传出来它要做 R 级，结果没有，就是因为说蜘蛛侠进来这个宇宙为了铺宇宙，整个这个变成了 PG-13。 这个片子其实可以和之前的升级来做比较嘛。我觉得最典型的，这个片子成本上是 A 级的，但是分级上不是 R 级的，而升级其实倒过来 R 级的，但是它在成本上不是 A 级的，那是一 B 级片，所以我觉得都有遗憾。你比如说在这一部当中，它有一个那种细节，就是前面说活体实验，毒液也是比较恶心，进入到人体之后，它可以把人给虐死，就那种细节的声音，别说和升级比，之前在院线有一部《异星觉醒》，就是去年杰伦哈尔演的那部，你对比那个细节，当时也有外星怪物说突然一下子把整个那个手给扭断，骨头关节的那种崩裂的声音，其实都没有做的那个那么细，它不能做到那么细，包括喷血的段落全都要擦去， PG-13 是不能喷血的。蓝光版我们之后等一等是不是可能出 R 级，但是就目前院线版来说，就看这种说暗黑包括毒液这个系列本身就有点恶心的视觉元素上，我觉得还是不能满足，最终失去看到一个真的用1亿美金、2亿美金做一个 R 级片的机会。有人说我就是图个爽，那我也得说没做 R 级，这个对于爽感上其实也打了折扣。但是接下来真正我们说主要的问题，大家应该是都能看出来，不一定非得听我们的评论，只是说你在意与否。我们先说这个人物，这个片子宣传物料上写得很清楚，说这是漫威首部暗黑超级英雄，这几个词每一个词都是错的。首先说漫威，这个片子不是漫威的，这个片子是索尼的。蜘蛛侠索尼是跟这个迪士尼漫威合作，但是整个毒液这些东西漫威早就卖给索尼了，它都没有这个凯文费奇的署名，这也不是首部。我们都知道蜘蛛侠三毒液就出现过了。再说暗黑，这是最搞笑的一个标签，你看完这片子你觉得这片子暗黑吗？那你把黑暗骑士往哪儿放？你把守望者往哪儿放？这片子能叫暗黑？最后都保卫地球了，这不是搞笑吗？所以这三个词全都是错的。如果我就是这么抠字眼，那肯定是不达标啊。而且我们再说他这个人物，汤老师毕竟也是合作过那么多大师级的导演的人，那不至于剧本不挑吧？结果发现还真的没怎么挑。那变身之前你到底是怎么定位的这个人？你说他是屌丝吧，他又怼这个印度富翁，按说领导让你去完成这么一个采访，你要是就是一个屌丝，你直接就是顺水推舟做了这么一个富翁采访不就完了吗？他又一下子又一副聚焦剧组里边那个鸟人的那样的状态就出来了，我是等于要奔着普利策的。可你要说他就是一英雄吧，到那个唐人街抢劫的那段他又怂炮了。你说这个屌丝怂炮他不是暗黑啊？有人说那是因为这个第一次抢劫的时候他还没超能力嘛。那咱们对比美国队长第一部，当时我们说美队那还是一个很矮很小的那样的一个人的时候，拿一垃圾桶的那个盖他就可以当盾牌。那个片子开始就铺一个非常一致的人设，我不管你有没有超能力，这个人都是不怂的，这就是英雄。你最后去看汤马哈迪这个人，他是既不暗黑也不英雄。而且我们再说毒液这边，起因经过结果全都不通，起因没建立任何的规则，开始为什么附体都失败了，之后为什么又附体都成功了，哎呦，毒液说汤姆哈迪你的身体好用，结果后边他是连狗都能附上去，连那个女主角都能附上去，那为什么还非得留恋这个呢？他又不是说我是一施瓦辛格，是一巨石强森。包括你整个前面建立了一个貌似科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，你一条明确的规则都没给到观众。有些人可能还在这儿脑补，那是因为那个原来那是别的毒液，这个是这毒液不一样，那是你们自己脑补的，所有东西都没给到观众。中间我们说经过也一样， 毒液说他在决定留在地球之前跟那个反派的一样，他都是要找到航天飞机然后返回到他们原来那个母星的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一附体逃跑的那一仗之后结束，他就应该直接带着汤老师走，那就没必要替宿主替汤老师还干那么多事儿，又是找这个主编去证明自己没错吧，又是找女主好像要复合，毒液凭什么替宿主干这些事情呢？动机是哪来的呢？哪怕你把说毒液怕声波这个事儿你给结合上，比如说我汤老师自己做了一个什么东西，你要是不听我话我就制造这噪音，这片子看的不就是人和毒液的这样一个互动吗？你就更别说最后那个非常突兀的保卫地球的那么一个反转，二话不说就直接跟自己的同宗同族的生物直接开干，哪怕到最后那一个动作航天飞机爆炸之后，你感觉这个毒液是又建立一个保护伞牺牲自己了，结果没过两幕戏这毒液的声音又起来了，也不解释为什么。这个我们再找一部对比，那就是银护一树人格鲁特，他也是说啊，为了保护大家点燃了自己，他为什么能活下来？人说哦，主干虽然烧了，但是我这儿留了一个小的枝苗，于是乎我从银护二开始我是又从小长到大。你也可以说那就是为了卖萌铺宇宙搞的嘛，但是起码在银护一里边他给了这么一个剧情的解释，这个片子连解释都不解释。其实你也要铺什么蜘蛛侠宇宙，你后边屠杀不都出来了吗？对不对？说句实话，我之前因为聊那个升级，我当时其实无论是标题还是最后我都有寄予升级剧情漏洞这么多，我希望正版的毒液的时候他能做得更好一点，现在倒好，真是打脸。再回去听升级那期，我都觉得吐槽人家一个 B 级片吐槽那么多有点过了。关于汤老师我多说一句，其实之前我也很心疼诺兰，干嘛总让他在自己的片子里边只露半张脸啊？无论是黑暗骑士崛起还是后来的敦刻尔克，但是我就看这一部大男主了，结果我就看他吃马小那一段那表演，这个表演真的不能算好，这个人设分裂导致他表演一会儿好像要暗黑，一会儿又好像要屌丝，主要还要喜剧，最后就弄得表演都有点神经质。我反倒有点希望在这部电影里边这个毒液能多出现几秒钟啊，咱们多展示展示视觉效果好不好？汤老师，不然你还是多喊那句挺搞笑的口令，戴上面具吧。